那我们今天呢，是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开始，读到二章的十一节。那这一段的话，第一节一章五节算是一个好像一个论文的总纲。这一段在讲什么呢？啊，就是从这句话出来的啊。一章五节说：“神就是光。”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字吗？可以看清楚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啊。前面四节反复讲到，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啊。所以第一个给我们传讲的他亲耳听过的这个信息就在这里哈，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从第一章第五节之后，一直到二章的结尾，这是很大的一个段落。那整个这个主题就是围绕着神就是光这个主题展开的，啊，所以我把这里归纳成这个我们在光中行，神是光，我们与他同行，在光中行的四个条件是什么啊？那这样这个段落就记得比较清楚哈。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二章的29节。他讲了四个我们在光中行的条件啊，今天我们会讲两个，那下个礼拜呢是通力长老会带我们啊继续读后面的两个条件。那今天讲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想在光中行，你就不能在暗中行啊，你就要离开罪恶，要承认罪，要悔改，要远离这一切的罪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哈。光和暗之间是不能相容的啊，所以第一个条件是根据，是针对罪来讲的啊，你要认罪啊，你要悔改你的罪啊。感谢主啊，这个神的安排很奇妙的啊，我们参加早晨灵修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就是思想这个题目。马太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就是在呼唤人悔改啊。晚上我们读到这个约翰一书的经文呢，同样的告诉我们啊，这个认罪悔改的开始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就是从承认认罪开始的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这一段是从一章六节呢，一直讲到二章的第二节。黄色这个 highlight 你会注意到哈，这里面要么讲黑暗，要么讲罪，要么讲不义，要么讲犯罪哈。所以整个这个通过这个反复出现的这个词，我们就可以抓住啊，这一段的中心是告诉我们怎么要认罪，怎么虽然这个罪在我面前是一个躲不过的一个现实，但是呢彼得的这个使徒约翰对我们的盼望，他之所以给我们写这封信，之所以要提醒我们这些圣经的真道，就是让我们不犯罪啊！啊，我们是有盼望的，是有一个方向的哈，朝着不犯罪的方向啊，去跟随神，在光中行啊。所以是这一段的这个主题哈。那我们先请一位把这个经文先来读一下哈。Vivian 帮我们读一下一章六节到二章二节。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那这是 使徒约翰讲话的特点啊，他围绕着一个观念一个主题呢，他会好像一圈一圈的反复的讲这个主题啊，从正面从反面啊。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啊。所以六节是根据五节来的，五节说神就是光嘛，对不对啊？如果我们是与神相交，应该是在光中相交，与这个光明相交，那却仍在黑暗里行，这是不合理的啊。如果人在黑暗当中行，就是与光不相交的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说是与神相交，又一方面行为上仍在黑暗当中，仍然犯罪，仍然不愿意悔改，仍然持续的我们以前的那些的老的那个 pattern， 已经被光照出来的那些毛病还不愿意悔改，那就是怎么样，就是说谎，是不行真理了。那按照这个施洗约翰的话讲，就是说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啊，不能只是嘴上说，不能只是行动上哈，这个走一下水那个不管用的啊，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我们所蒙的赦免恩召相称哈。第七节他是从正面讲了哈，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这个彼此相交是彼此，是不是指着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哈？根据这个上文讲，我们在光中行，神也在光明中，这个彼此是我们跟神之间就会相交了，是这个意思哈。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这是我们能够进入光明，在光明中与神相交的基础。我们只有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在光中行。好，第八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这个大家可以跟第十节对照哈。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没有犯过罪是指罪行啊，我们行出来的啊。这个若说自己无罪是指人的罪性啊，那种状态啊。这个圣经讲说我们不光是犯了罪啊，我们不仅是有了这个罪行表现，而且我们这个人从本质上就是被罪所啊占据的这样一个生命，在耶稣基督之外啊。如果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的话，我们这个人整个哈，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没有任何的良善啊。所以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啊，罪的本质或者叫罪性啊，在我们的里面。那因着我们有罪性呢，我们也会行出罪行来啊。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才被称为罪人，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这个有带着那个罪性，与生俱来那个罪性，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犯罪啊。所以这两点呢，在第八节和第十节都讲出来了哈。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性的话，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的里面啊。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这也是以神为说谎哈，便是以神为说谎，因为神说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哈，没有一个人在外的哈，所以呢，啊，我们要承认，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罪性的现实，以及我们会犯罪的这个事实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啊。如果否认的话，就是在说谎；如果否认的话，就是以神为说谎啊。但是在第八节和第九节之间夹杂这一句哈，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背下来的一句话，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呢，也常常会引用这一句话，就是讲怎么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很宝贵啊，给我们很确实的一个应许啊。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是认罪，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呢，就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什么呢？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身上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哈，我们每认一次，上帝就会洗我们一次啊。那可能不是一次就洗干净了啊，但是我们 反复的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去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一遍一遍的洗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远离罪恶，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对我们所犯的罪，我们的认识的程度跟神看我们看到那个实际情况呢，有的时候不一定一样。我们有时候犯的罪呢，我们自己也不一定意识到。所以那你认罪的时候，你怎么有把握说你认了罪以后，你所有的罪都会得赦免呢，都会得洁净呢？这句话就给我们讲出这一层的意思。我们尽量认我们能够知道被显明意识到的这个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好，这一部分神必要赦免。但是呢，不仅包括这一部分我们已经认的罪哦，他接下来说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包括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包括我们可能还没有发现的，没有想到的，甚至我们认的那个程度也没有像神要求我们应该认的那个程度，没有关系。当你有这样一个真心在神的面前肯认罪悔改的话，上帝就会怎么样，赦免我们已经认的那一部分，并且洗净我们甚至没有，包括我们没有认的那一部分，神也会帮我们来洗净的。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恩典。好，中间有一句话，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这是一个基础。为什么神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呢？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这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受的，他代替了我们罪的刑罚。所以今天这个罚已经罚在耶稣基督身上了，神是信实的，既然他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我们肯来认罪的时候呢，神就会赦免。神是公义的，英文叫 just， 或者叫公正的。那有罪就有罚，有罪只罚一次，他不会多罚的。那既然这一次的罚已经罚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提到神是 just， 你只要接受这一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血，这是在第七节后面讲，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的认罪才会有这样的把握，必会得到赦罪，而且必会得到神的洁净，洗净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认罪很关键哦。那这个承认，认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同意神的说法，照着神的定义去定义，照着神的说法去说，照着神以为善的说，这是善，我没有做到，神说应该诚实，应该这个良善，应该这个爱人如己，当我们没有做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向神来认罪。那神定义为恶的事情，神所谓不好的事情，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模糊了，连男人女人都分不清了，怎么定义女人？这个最近新闻上一直在报道，这个变性人参加女子比赛得冠军啊，打破记录啊，什么社会越来越混乱，你怎么定义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这个认罪的这个认，就是以神的定义为定义，以神的说法为说法，以圣经的这个教导为我们评判对错善恶的准则，照着神的说法去说，这叫认罪。神说不知感恩是罪哦，神说不原谅别人是罪哦，那我们发觉的时候，我们就照着去承认。所以这个认是指同意神的说法，照着神的话去讲。神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能吃哦，吃的那是必定死。魔鬼出来说不一定死，所以今天很多的这种观念呢，都是变成不一定啊。你有你的观点，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啊。你的真理不一定是我的真理啊。我可以我认为对和错的不一定跟神讲的一样。这是今天世界要混淆人的这个思想引导人、诱惑人远离神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识破这个陷阱啊！所以最近这个段永辉弟兄他在跟我们分享一些从圣经出来的一些定义 什么是死啊，什么是这个罪啊，什么是肉体啊，什么是身体啊等等啊，这个很有帮助的，用圣经的观念去思想，用圣经的这个经文去定义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你看到他一直在默想创世纪的经文啊，那些的定义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跟我们这个认罪是连在一起的啊，要认同，要承认上帝的说法啊，这是认罪很关键。那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讲说，我小子们呢，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要叫你们不犯罪啊。所以前面是在讲，从八节十节都反复提醒我们，不要说自己没有罪啊，不要说自己不可能犯罪啊，啊，这些都是错的一些的说法哈。犯罪是一个事实，就摆在我面前。但是到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它是一个鼓励性的哈。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事实，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向可以去追求的哈，就是使徒约翰对我们讲的，要叫我们不犯罪。紧接着他就讲，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这个词我们现在不怎么用哈，实际上他这个词的意思是辩护律师。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位辩护律师，他会为我们来辩护的啊，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个大家可以想，在福音书里面有个例子啊，主耶稣基督告诉那个彼得，他说，哎呀，魔鬼要筛你像筛子筛这个麦子一样，但是呢，我已经为你祷告了，让你不失去信心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做的啊，主耶稣基督为彼得祷告，他明知道彼得会犯罪，彼得会三次否认他，但是呢，他说我已经在父的面前为你祷告了哈，你虽然会跌倒，虽然会犯罪，但你不会失去信心啊，你会回过头来，自己得坚固，而且反过来会帮助其他的弟兄们，也坚固他们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中保。若有人犯罪，我们会有软弱，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里有一个保护。有一个中保，有一个辩护律师，他在我神的面前来替我们承担这一切，也替我们代求，也加给我们力量啊，让我们可以怎么样，从罪的跌倒软弱当中重新站起来啊，是这个意思。第二章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这个挽回祭呢，也是一个特别的丰富的一个词。这个讲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献祭啊，这个祭物已经满足了神的一切的公义的要求，神所要对罪所降的那些惩罚，耶稣基督这个献上这个挽回祭啊，都已经达到了上帝的要求啊。上帝本来要发怒，要降罚在犯罪的人身上，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承受了上帝的愤怒的审判啊，让他的这个公义得到彰显啊，所以是这个挽回祭的意思啊，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那耶稣基督的祭呢，献上这个代赎是为所有的人，虽然最后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但是他的这个献祭呢，是已经把所有人的罪的刑罚他一个人承担了啊，只有愿意接受的人啊，只有愿意认罪悔改相信的人才会得到上帝这个救赎啊。但是他耶稣基督在献祭的时候呢，他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所以这一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先看这一段，我们围绕几个问题啊来看一下。那约翰亲耳从主听到的信息是什么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啊。那在福音书里面没有一处明确的讲到说啊，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神就是光啊，没有直接讲这个 exactly 这几个字啊。但是就像约翰福音最后所记载的啊，他没有把耶稣所讲的所有的话都记载在那里啊。如果把耶稣基督所讲的所有的话，所做的所有的事都记下来的话，可能这个世界都容不下哈。所以 显然耶稣跟他们讲过许多的话、啊、有一些话没有记载在福音书里面，但是呢保罗、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提到、啊、神就是光、啊、这是他从主那里亲自听到的、啊、那其他有一些类似的经文耶稣讲过的、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讲到世界的真光、啊、耶稣也讲过这句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踪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九节也讲到、啊、神是光这个概念、啊、在这里也很清楚、啊、上一次、艾迪弟兄给我们背的那个第五节的经文也提到、啊、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是人的光、啊、那三章十九节说光来到世间，这明显是讲到耶稣基督、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主题有直接的联系、啊、所谓黑暗所谓光明是指什么、啊啊、黑暗是指作恶、啊、作恶这件事情、啊、他就会呀躲避光，不会不愿意让自己的恶被光显明出来、啊、所以这是使徒约翰这个他写这个书信也好写福音书的特点、啊、他很着重记载耶稣神的本质，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灵，这都是约翰讲出来的、啊，这个其他的几位福音书的作者比较着重记载耶稣所做的耶稣所说的、啊、但是约翰呢很关注说耶稣的本质是什么，神的本质是什么、啊啊、所以像神是灵，这是约翰讲出来的、啊、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爱、啊、这是约翰一书我们读下去、啊、到第四章两次讲到、啊、神就是爱，一章五节告诉我们神就是光。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七个我是，也都是讲的是他的本质他的本性。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耶稣是好牧人，耶稣是羊的门，他是生命是复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真葡萄树。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成了世上的光、啊、这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有提到、啊、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啊、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啊、爱子的国是充满光明的、啊、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耶稣是光，当我们认识他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样成了世上的光。光的特点就是让人能看见咯，而且光明与黑暗是互不相容的、啊、很多人今天去研究光、啊、光是怎么样的，怎么样运行的速度、啊、它的特质，然而在这里面使徒约翰讲到神就是光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一个抽象的道理，他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在光中去行、啊、这是他讲神是光的重点。他后面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跟我们解释、啊、既然神是光，我们怎么与这个光相交、啊、能够行走在光中，能够活出神光明的那个样式来，能够活出那个带着光散发光、啊、成为世上的光的那种生命、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啊、所以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主要集中在光中行这一点、啊、我们下面一些的经文、啊、请大家来帮我们读一下、啊请周燕来读以弗所书五章第八节、啊然后妹帮我们读下一节、啊、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嗯、然后雅茹帮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五章第七节、啊阿龙来读以弗所书五章第二节、 然后 Jasmine 来读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哈，这些经文都打在屏幕上，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读，哈，请周燕来先来读第一段。
以弗所书五章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好，大家注意哈，稍微等一下，注意这些经文里面都会出现这个行事为人或者行事哈，所以这个我们注意这个词哈，这是讲到在光中行的样式哈。好，妹来读罗马书。
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书，不可荒谬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嫉妒，
精进。
哦 ，OK， 那繁体字。
好，谢谢。对对对，他都是在讲行事为人哈。他这里举一些例子，白天做什么哈，夜晚会有醉酒、好色、邪荡、争精啊、嫉妒哈。这就是我们讲什么是在光中行，什么是在黑暗中行哈，这种对比哈。好，雅茹帮我们读下面一段。
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好，这也是讲好我们的行事为人当如何。好，以弗所书五章二节，阿伦。
也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或祭物献于神。
好，这里有这个形式、啊、要凭着爱心形式。好，以弗所书四章一节 Jasmine。
好，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好，这也讲到行事为人、啊、所以中文的这个行事为人，行事在英文中对应的就是这个 walk、啊、在光中行 walk in the light。所以这些我们上面读的这些经文都是讲、walk in love, walk in day、我们的 walk 要 according to the grace of our calling、啊、所以这个是相对应的、啊、所以在光明中行就是指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怎么样，要端正，要远离黑暗、啊、不以罪恶同流合污、啊、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从第一章第五节开始一直要思考到二章二十九节、啊、怎么在光中行，神是光，我们要与他相交，就跟他一起在光明中行，要满足哪四个条件、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重点、啊、第一个条件就是怎么对付罪、啊啊、这四个条件这个分段就出来了、啊啊、应该是一章六节、啊、一章六节到二章二节是讲到离弃罪恶、啊、二章三节到十一节是遵守主道，二章十二到十七节讲不要爱这个世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讲我们怎么样坚持保守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按照这四个角度去思考、啊、来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持续的行走在光中、啊、与神一起来光中行、啊。好，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哈。前面约翰一直提醒我们不能说自己无罪哦，不能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哦，如果这样讲就是说谎啊，就不在真理里面，就以神为说谎哈。那我们既然是有罪的人，那神又是光，是完全圣洁的，有罪的人如何才能在光中与神同行呢？啊，这个问题我们要先解决哈。所以显然是讲说我们在光中行不是让我们完全无罪才能在光中与神同行，否则的话与神在光中同行就是不可能的了、啊、那这个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有一颗向神敞开的心，不抵挡光，不抵挡神的话语的光照、责备、纠正、引导，并且对光有正确的回应。好，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今天早晨呢我们读到这个悔改这个题目，我在预备的时候呢就写下七个问题，其中第七个问题是应用问题，就是我们既然讲悔改、啊、 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而且悔改这件事是如此重要又很急迫的事，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了，今天我们当如何结出悔改的果子，今天我们在哪一件具体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结出悔改的果子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不光是提给大家的，我也放在我自己的心中啊。所以今天中午吃完午饭以后呢，这个周末有好几次哈，今天晚上的分享要预备这个信息啊，主日要讲道啊，然后还有其他的施工哈，就时间很紧张，所以我就赶快哈，吃完午饭我就想坐下来啊，赶快预备这些的材料，结果一坐下来，哎，一个声音就出来了，哎，你不是说好跟神约好的吗？每个星期五下午要去祷告一个小时，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哈，我们这个家旁边有一个 trail 啊，所以那个地方很好很漂亮，那我就跟神约好哈，每个星期五花一段时间就是在那个地方一边走路一边来祷告，来跟神亲近，不做别的哈。但是呢我想，哎呀，我现在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哈，准备好像时间很紧张，而且今天特别冷，是不是心里就不想走出去啊，是不是哇好不舒服啊在外面。但是这个声音就一直在里面出来，我就想到了，今天我要操练啊，要悔改啊，要顺从神的提醒啊。好，我就赶快啊，这个啊，多穿点吧，啊，把手套帽子都戴上啊，就走出去了啊。感谢主，那一个小时啊，在神的面前，唱诗歌、祷告啊，心里默想，把这个心中的这些的担子啊，都卸在主的面前。啊，真是享受那一段时间跟神的亲近，而且神真的是哈，有丰盛的恩典啊！我所预备的这些的分享的题目也好，分享的内容也好，主日的信息哈，都给我很多的提醒，给我很多的啊这个话语在我的心中，我就心里非常的感恩。但是这个因为天冷嘛，所以我一上到那个 trail 我就开始快走，开始跑啊，但是就是没有注意，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么走了哈，所以这走一走腿就开始痛了，因为这个右腿以前受过伤啊，这个现在这个地很硬啊，已经结冰了哈，所以这个啊又加上这个跑又上坡跑哈，所以这个腿就哎开始不舒服了，腿一不舒服也就没办法走快哈，就要慢下来。所以本来应该是一个小时的来回的路程哈，我花了更长的时间，但是走着走着因为腿不舒服就想起这个当初这个雅各跟神摔跤那段故事，本来雅各身强力壮，结果他跟神摔跤，结果神一摸他大腿他腿就瘸了，从此以后这个人就腿瘸了，但是他腿瘸了以后他懂得依靠主。所以当我一想起雅各这个例子，我就心里就充满感恩，我为我的这些的教导的预备啊，材料的预备啊，以为说我自己多花一点时间坐下来就可以把这些时间预备好，但是神却提醒我啊，要守住跟他的约定啊，要跟他花时间来亲近他。结果当我亲近他的时候，神反倒把这些话语啊，这些内容，这些意念丰丰富富的放在我的心中啊，再加上我腿不舒服啊，想起这些雅各的例子啊，真的这些都在我的心中，在这里思想的时候，真的是我心中就充满感恩，感谢主啊，提醒我在服事的时候要去依靠他，而不只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好像时间花得多就一定有好的效果啊。所以感谢主啊，这是我今天的经历啊，结出的这个悔改的果子，接受圣灵的光照和提醒啊。在光中行，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无罪才能跟神在光中行，而是说我们有一颗向神敞开的心，不抵挡光照则被纠正和引导，顺着神的引导去行。你只要有这样一颗心，你就可以在光中与神同行，神会带着我们，神会主动的来引导我们走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好，接下来就讲认罪了。那这个认罪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解释了一点哈，我们再仔细的来看哈。认罪，第一个，认罪是荣耀神。 因为第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当我们愿意来认罪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光的效果彰显出来，光的提醒彰显出来，光就会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通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这是荣耀神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都说我们要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啊，通过认罪，通过悔改，这本身就是在荣耀神啊。第二个，认罪是什么？认罪是遵行真理，离开黑暗啊。因为第六节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啊。把这句话反过来讲啊，认罪不留在黑暗当中，脱离开，离开黑暗，怎么离开黑暗？认罪啊。怎么能够遵行主道啊？认罪啊，让神的道啊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受拦阻啊，这是认罪的第二方面。认罪的第三方面，认罪是不否认我们犯罪的事实，这是第十节啊，和罪性的存在，我们要承认我们生命的现状。如果否认这两点啊，前面有提到啊，我们就是自欺，就是以神为说谎，神的道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啊。第三个，认罪是不否认。第四个，认罪是根据真理来承认我们所做的啊，这是第九节那个承认那个词啊。神说的是，我们就说是；神说不对，我们就说不对啊。同意神的说法，照着神的话去说，这叫认罪啊。所以是根据真理的啊。嗯，这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遇到很大挑战的哈，因为很多的观念都已经在扭曲、在混淆、在模糊啊。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我们才知道这是那个对错分辨的那个标准在哪里啊。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认罪是怎么样，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在他之外没有其他的拯救啊。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罪才得以赦免的啊。认罪是全然依靠神信实公义来赦免我们的罪，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是认罪。认罪是我们悔改的开始啊，悔改是 U turn 啊，转向，改变我们的方向。认罪是那个起点啊，你怎么开始你这个悔改的过程？你首先承认神所说的，神定为罪的，你要认为你要说这是罪啊，要承认啊，所以这是认罪。关于认罪呢，有一些问题哈、啊、列在这里。认罪就得赦免，这会不会成为人继续犯罪的借口？反正我这里有这个免死金牌，犯了罪以后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咯、啊、认完罪以后神就必赦免，他就会洗净咯、啊、那是不是让人更容易去犯罪呢？所以一定我们要认识到哈，认罪不是悔改的终结，而是悔改的开始。当你认罪的时候，到今天早晨我们读到的经文，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不光是你口上说啊，后面又提到哈，你不能只是说，而且你要从这为开始，开始去怎么样结出行为的果子来哈。你知道这个啊，这个眼睛很容易犯这个淫乱的罪，眼睛会去看那些不该看的网页，不该看的图片哈。第一个怎么悔改这件罪哈？第一个要认罪，要承认啊。用这个眼睛随便去看不该看的，这是在犯罪哦。啊，你虽然没有做出这个行为，但你心里动了那个念头，在神的面前就是犯了淫乱罪喽。啊，所以这认罪为开始，求神帮助你啊，你要采取实际行动哦。把你那些不必要的那个网络的那些的地方把它除去啊，然后呢用正确的东西去填补你的时间，填补你的这个空闲的时间，去读经，去祷告，去参与服事。当你越多的时间专注在其他的事情上，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闲逛啊，闲着去啊受到那些的诱惑。所以从认罪承认认罪开始，然后你要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来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帮助你，你只要真心的愿意悔改啊， 请求同伴为你祷告啊，那专门为这些事情，在这些事情的突破上面哈，啊，求神的恩典哈，神一定会帮助你的哈。所以，当你这样去做哈，沿着这个方向去不断的悔改的话，你的认罪就不会成为你过后继续犯罪的借口了啊。认罪之后是不是还要赔偿？啊，看你犯的罪是什么哈。如果你犯的罪是在你心思意念当中的啊，别人也不知道啊，你就在神的面前认罪啊，求神来洁净赦免，然后求神帮助你啊，可以了啊。如果你犯的罪啊，你讲话不妥当得罪了别人啊，那你要当面啊向神认罪以后，要当面找到对方呢，跟对方认罪啊，请他来赦免。但是如果你偷了别人的东西，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了，你这个时候怎么样？不光只是口头认罪了，你也要赔偿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撒该就是哦，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重生得救以后啊，他是个财主啊，他说我一半的要分给穷人，然后呢我欺诈了谁，欺骗了谁，我要赔他四倍啊。当我们真正认罪的时候啊，你如果是侵犯了别人的利益的时候啊，要有所赔偿啊，这才是真实的悔改的一部分。是不是我们只要向神承认就好？认罪的范围是什么啊？认罪的范围是跟我们犯罪的范围是同样的啊。如果你私下心思意念中的犯罪啊，在神的面前承认就好，不必跟人讲。但是如果你犯罪是得罪了人，涉及到人啊，你认罪的这个范围就是你得罪别人的这个范围。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啊，好多人会问的哈，就是认罪以后是心中还是没有平安，我该怎么办？啊，这跟前面讲的有联系的哈。如果你该赔偿的没有去赔偿哈，你只是口头认罪哈，你可能心里不会有平安的哈。神会用这种不平安提醒你，哦，还没有结束啊，你认罪还没有，你这个悔改还没有彻底啊，还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做到底啊。啊，你讲话不应该讲，得罪了别人啊，你只在神的面前认罪哦，你心中不平安是因为你还没有向对方你得罪的那个人认错呢。所以这个呢，当你心中不平安的时候，你先要检视一下啊，是不是有一些你该悔改的地方还没有悔改到位，你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到啊。撒该他骗人的东西还没有还，他说我哈，我现在认罪悔改，我信耶稣了，神都赦免我了啊，他第二天心中还是不平安，因为他那个家里面那个财产还摆在那里呢，骗别人的钱还在那里，还在自己手里呢，他当然心里不平安啊。但是当你把这一切神提醒你该去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后，你心中还不平安，你就问了啊，这个你认罪得赦免的那个根基基础是什么啊？怎么知道上帝真的赦免你的罪了呢？你要回到圣经真理里面哈。认罪就得赦免的确据不是来自我们的感觉，而是来自于上帝的信实和应许，要根据神的话啊。所以接下来这几段的话都是在讲，当我们顺着神的提醒真理去认罪去悔改的时候呢，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基础上，我们就已经得赦免了啊。好，我们把下面的经文读一下啊。啊，请 Gloria 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啊，请李全来读诗篇一百零三篇三节，十节到第十二节啊。那再请一位轩尼啊，轩尼来读弥迦书的七章十八节十九节。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起向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向上一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好，旧约献的这些祭物啊，永不能除罪啊，只是暂时的啊，好像有点在那 manage 啊。当时 以色列人的状况，把他们暂时看守在神的律法之下，但是呢基督来了哈，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这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基础，你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哈，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已经做了什么，耶稣在十字架已经成就了这件事情，你再不再是靠自己的啊，我们的认罪悔改是在基督的基础上啊，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接受神的拯救，神的赦免的时候，就神就已经完成了，他可以坐下来了啊。旧约的大祭司永远坐不下来的，因为他献了再献，献了再献，永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耶稣一次献上之后他就坐下来了，因为这件事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也宣告成了，所以我们心中认罪以后得到那个平安，这个基础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了，而且照着神的应许去祷告去承认，哎，我们就凭着信心接受哦，神已经赦免了，神已经洗净了。好，诗篇我们看李泉来读一下诗篇第103篇。
诗篇103篇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好，这一段是在讲赦罪哈，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然后后面提到哈，东离西有多远，多远呢？无限远呢。东与西哈，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哈。所以神一旦赦免之后啊，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覆盖之下哈，洁净之下，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神不再提起啊，他已经赦免的罪，他不再纪念这些罪，用这些罪来定我们的罪的哈。好，先你来读一下弥迦书。
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好，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基础上啊，当我们愿意认罪，愿意做啊，我们神提醒我们去做的这些事之后，我们就可以释然啊，我们就可以心中有这样的把握和平安，因为这个罪哈，说被投到深海当中哈，远离我们，神也不再纪念，不会提起的哈。所以这一段呢是讲到与神同行啊，我们在光中行，这第一个条件啊，一定要对付罪啊，从我们的角度认罪。悔改啊，然后呢靠着神的恩典和应许呢，心中有这个平安和把握啊，上帝已经赦免了哈。一章九节，如果没有背这节经文的哈，鼓励你们把这一节背下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什么时候你认罪的时候，支取上帝这个应许啊，你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基础上，你只要认自己的罪。二章二节也讲哈，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什么是挽回祭？刚才有解释啊，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献上的这个祭呢，赎罪祭呢，一次永远的满足了神一切公义的要求。上帝的愤怒，对罪的那个愤怒已经被止息了啊，因为耶稣基督的献上这个挽回祭的缘故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啊，承认并远离罪，我们才能在光中行啊。这一部分大家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没有？好，那我们继续到第二个条件啊，在光中行的第二个条件是遵守主道啊。我们还是先把经文来读一下啊。Vicky 来帮我们读一下 约翰一书的二章三节到第十一节。
好的，约翰一书二章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好，谢谢啊。所以你看，从头到尾提到这个诫命、命令、主道啊，新命令、旧命令啊，然后这个命令的内容呢，是讲的爱神、爱人哈、啊，所以后面又讲的恨弟兄啊、爱弟兄啊，相互对照哈、啊，黑暗、黑暗哈、啊，所以这些啊这些词把它列出来，你就知道哈、啊，这整个这一段是在讲遵守主的诫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哈，啊，二章三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我们上一课也提到哈，认识、知道、了解，哈，这是啊，约翰一书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观念哈。那这里讲的这个认识啊，是从经历中的认识啊，啊，是与头脑中的认识是相对照的哈。那怎么知道我们是认识他的呢？啊？是靠着遵行主的诫命、啊、人若说，这里有三个人若说、啊、就是说这些人如果只是这样讲，他说他认识神，在行为上却没有表现，没有遵行主的、命令、主的道的话，那这是说谎话、啊、真理不在他的里面、啊、所以第一个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里面、啊。第二个是在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行的去行。第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所以这个不光是要看他怎么说，还要看他怎样去行。所以认识主，认识神，不仅仅是照人所宣称的、啊、像第四节、第六节、第九节所讲的人若说、啊、而是要有下面这三方面的确实的证据。第一个证据、啊、认识神与神在光明中同行的、啊、一个条件，一个真实的证据呢，就是照着他所吩咐的去行，遵行主耶稣基督道诫命、啊、不是指旧约的律法，而是主耶稣所吩咐我们要去做的事。第二个提到耶稣的榜样、啊、就要照着主所做的去行，这是在 第六节提到、啊、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在福音书里面也提到好多耶稣为我们做榜样的地方、啊、我们把这些经文读一下、啊，如果我们要照着耶稣的榜样去行，在哪些事情上呢？第一个是他谦卑服侍人的榜样、啊、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三章、艾迪来帮我们读一下。
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而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十五，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好，这是在最后晚餐的开始、啊、主耶稣基督亲自为门徒洗脚、啊、 这是仆人做的事情，而且在所有的仆人当中啊，是最低级的那个仆人才会去给客人去洗脚。所以耶稣基督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对门徒讲说，在这件事情上，谦卑服侍别人的事情上，他为我们做了榜样啊，是要我们照着他的样子去行。约翰当时在场哦，约翰的脚也是被耶稣洗过的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啊，我们若说我们认识神，就应该照着耶稣基督所行的去行。第一个提醒我们啊，要谦卑的服侍人啊。第二个榜样是在彼得前书里有提到啊，在受苦当中能够忍耐的榜样啊。请慧莹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要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好，彼得前书我们读过了哈。彼得前书我们记得的话，很大的一段是在讲啊，基督受苦的榜样啊。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啊？我们这个受苦当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啊？那这一节呢特别提到啊，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而且强调说我们蒙召啊，蒙召就是为了主的缘故可以去受苦啊，在受苦当中来经历神，在受苦当中呢可以让那个基督生命的见证可以彰显出来啊。所以他也是这样啊，受过鞭打的痛苦，人离弃的痛苦，十字架的痛苦啊，这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啊，让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中去行啊。所以在受苦的时候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忍耐，有耶稣基督的盼望啊，他看在摆在前面的那个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痛苦啊，可以奔跑前面的路程啊。那耶稣爱的榜样啊，更是如此了。你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请元启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他是爱的榜样。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好，你看这个爱的程度是用什么来衡量呢？用我们肯舍多少来衡量啊。妈妈啊，母亲爱这个婴孩，他可以舍去他的休息，舍去这个自己的舒适啊，为了照顾他啊，这是他爱的一种的表现。耶稣爱我们爱的一个地步，把他自己的命给我们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这是神给我们爱的榜样啊。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在罗马书第十五章有提到。请 Jenny 帮我们读一下好吗？罗马书的十五章一到三节。
罗马书十五章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得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辱骂都弱。
好，谢谢啊。
在我
身上，人本性当中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哈，寻求自己的舒服啊，这个自私是我们的本性当中。但是呢，基督不是以自我啊，他不求自己的喜悦，还愿意担当别人的重担啊，甚至别人的辱骂落到他的身上，别人的罪担、罪的责罚都落到他的身上，为了成就父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哈啊，他甘愿舍弃自己的喜好，舍弃自己的舒适啊，这是在对神对人的事情上哈，基督给我们设立的好的榜样哈。所以这是可以找到的哈，应该还有其他，但是这几个啊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哈。我们认识神的人，在光中与神同行的人哈，可以效法基督这些很实实在在的谦卑服侍的榜样，在苦难当中忍耐的榜样啊，在 对人的事情上爱的榜样啊，不求自己的喜悦。好，七节到第十一节哈，它主要是讲到这个命令哈，新命令、旧命令哈，不是新命令了，因为这件事情哈，这个早就已经讲给他们听啊，他们早就知道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啊。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啊，怎么又变成新命令了呢？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啊。啊，上次我有跟大家解释过啊，这个新的内容的新，所谓新，新在是那个爱的特质啊，是照着耶稣基督爱人的特质啊，照着前面也讲了哈，他舍己呀，啊。他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他谦卑服侍人啊，这都是他爱的这种特质。我们这个生命啊，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啊，不是一次性就变成了耶稣的样式的啊，是在不断的更新的，是渐渐成长的啊。所以每在一件事上学习更多的舍己啊，所以这个命令呢，就有他一种新的内涵出来啊。所以我们始终定睛在这一点啊，耶稣基督身上，照着他爱人的样式，他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样用他的这种爱来彼此相爱。所以从这个爱的这个更新的角度，爱的成长的角度，所以这又变成一个新的命令啊，是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的一种的爱的样式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又是一条新的命令了。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啊，我们身上的那个罪的捆绑，那个老我的习惯慢慢的褪去，然后呢，让这个爱的那个真光不断的显露出来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不断在成长的啊。所以从第七节到第九节啊，就是讲认识神的人表现在爱别人的身上啊，爱弟兄的上面啊，因为爱弟兄是照着主的命令去行，是尊主为大的表现。因为爱弟兄是我们在主基督里新生命的表现啊，你有了这个重生的生命，里面天然带来爱的品质，这个品质呢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表现出来啊，在各样的事情上啊，我们不断的有这种新生命的样式啊。因为爱弟兄是可以使我们避开属灵的陷阱，这是在第十节讲的哈，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在光中嘛哈，我们可以避开一些黑暗当中我们看不清的一些属灵的陷阱。如果你照着爱弟兄这条路，在凡事上想着怎么样去让别人得益处啊，得人别人得帮助啊，有需要的人可以能够得到扶持哈，当你专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避开一些啊，因为恨所带来的盲目，因为心中的怨恨而你看不清一些的本相，一些的真实，你就会半跌啊。所以它是这个意思啊。当我们去爱弟兄的时候，就可以避开这些属灵的陷阱。这个原来的我发给大家的有一点改动啊，这个字句上面啊。最后呢，因为爱弟兄是显明我们已经不在黑暗当中啊。好，我有找到一段的那个见证哈，给大家看，那可以把这一段比较抽象的道理呢，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的样式哈。怎么爱人？什么叫爱人的生命啊？爱人的生命是怎么活出来的哈？给大家看一下哈。
汽车是现代人的代步工具，但抛锚却是大麻烦。若不巧发生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野外，真让人束手无策。
20多年前，我从洛杉矶开到旧金山，结果爆胎，那时候已经是深夜2点多了，有一辆车就停在我们后面，下来一个年轻人，他是在圣地亚哥那边一个军人，他要去北加州见他的未婚妻，但是他就愿意帮忙我们，后来发现不只是轮胎的问题，还有电器的问题，他又帮忙找到住宿的地方啊，耽误了他2个多小时。
对一个千里迢迢请假去看未婚妻的年轻人来说， 时间何其宝贵。
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今天这样的帮助你们，其实就是希望有一天你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要把车停下来，你们要去帮助别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在法国乘车赶去参加军事会议，荒郊野外，大雪纷飞，突然看到一对老夫妇坐在路旁，他叫司机停车询问，得知他们是去已被盟军解放了的巴黎投奔儿子的，因汽车抛锚而被困在风雪中。将军立即请他们上车，一位参谋提醒开会时间要到了。艾森豪将军说，若等到其他人来救援，老人可能早都冻死了。于是他们绕路，先将老夫妇送到儿子家里。
那当然也耽误了他不少的时间。很多人看到这个情形呢，都会很惊讶。
一个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日理万机，他可以有一千条理由不去救这两个路旁陌生人，而不会受到任何责备。
一个属灵的生命就这样很自然的流露。那一刻他不会考虑他自己的身份，他自己的地位，那一刻他就是觉得说爱人如己。很多时候其实神也借此来祝福我们。
谁知艾森豪将军临时改路，也改写了历史。原来那天纳粹德国狙击手早已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希特勒急需一个捷报，没想到艾森豪将军的善行不但救了老夫妇的命，也让自己躲过一劫。艾森豪将军笃信上帝，是一位信仰坚定的基督徒。
正像我自己所遇到的那个军人，他就愿意花两个多小时来帮助我。其实这两件事让我看见，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他们生命自然的流露，他们没有在那里算计很多纠结，我该怎么样。
圣经里有句话，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本土并未遭受战火，为了帮助欧亚非各国抗击法西斯侵略，美国将士在海外伤亡超过百万。若无深植在心中爱人如己的价值观，谁肯把自己的儿女送到异国他乡为陌生人流血牺牲？信仰根基深扎在美国民众心中，对身处困境的陌生人伸出援手是很常见的事。
暑假里头从洛杉矶一路开车到黄石公园去，在学生时代都是开着比较破的车嘛，半路上车子抛锚了，过路的人他看我们停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呢，他就停下来帮我看是什么样的地方漏了水啊，不过啊他还给我加哈，那我就跟他说，哎呀，我非常感激你这样子帮助我，怎么样可以报答你啊。他说你不要报答我，你只要去帮助同样有需要的人就好了。那这句话呢就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以后也是这样，我只要我能够做得到，我尽量都要去帮助别人，不管是认识的或陌生的。我们华人比较是有关系的人他才会去帮助，美国人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的慈善事业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大，就是因为他们喜欢帮助那些他们并不认识的人，圣经的价值观还是在他们的里面。
基督信仰不是书本里的教义，而是一种尽己所能扶助他人的生活方式。当遇到身处困境的陌生人时，伸我们的手帮他们一点。
这讲到与神在光中行，第一个条件远离罪恶，认罪悔改，认真的，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这是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呢，遵行主道，照着基督的样式去行，具体落实到爱弟兄爱人如己，刚才这个短片里面，讲到的这些的例子，都是很好很自然的生命流露出来。他不求什么回报，他就是愿意祝福别人，领受了基督的爱，他心中满满的装着从神而来的爱，所以他很自然的看到有需要的人，就伸出援手，刚才读在第十节的时候就想到那个艾森豪威尔那个见证，他去帮助老人家，结果他躲过了，这个被狙击手，这个可能被暗杀的这种的 危险啊，就讲的说我们在光中行，照着爱人的那个原则去行事的时候，你可以躲避一些的属灵的陷阱哈。感谢主哈。所以这是今天的信息，那给大家两个应用的问题去思考哈。第一个啊，你心中还在恨着哪些人吗？这会影响你与神的关系吗？当我们心中还存着这些的怨恨，还没有在神的面前完全交托释放的时候哈，就会落到黑暗当中哈。恨会让我们的眼睛被黑暗所弄瞎掉哈，这是在第十一节哈。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哈，大家可以反思一下，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些东西需要被清理的哈？那你将如何去行呢？这是从这个消极的方面去讲哈。积极的方面，你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行动，主动的去爱你的弟兄姐妹。这一周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啊，就是约翰一书的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来读两遍啊。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呐、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哈。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呐、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感谢主啊，记得约翰写约翰一书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朝着这个不犯罪的这个方向哈、能够远离罪恶之后，能够学习遵行主的命令，跟随主在光中行，与神相交啊，神会带领我们，神会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持续的走在这一条蒙福的道路上哈、让我们生命不断的结出果子来，荣耀主的名啊。好，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刚这一段有两节经文，我一直在比较，一个是二章三节，一个是二章五节。二章三节是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二章五节是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前面那一部分好像是一样的，遵守他的诫命跟遵守主道应该是一样的，那就代表后面那个应该也是相关的，一个是认识神，一个跟爱神。然后我就想到遵守神的诫命是需要动力的，我们靠着自己我觉得我们很难去做到，但是第五节他告诉我们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所以就是以爱神做动力的话，我觉得很多诫命以前做不到，但是我们如果爱神的话就可以做到了。牧师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啊，母亲为小孩可以舍掉很多东西，为什么他可以舍？就因为他爱孩子，他爱他很多东西他就可以舍。所以我觉得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也是一样，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动力啊，就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可是爱神，怎么样能够爱神呢？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要认识他啊。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会爱他。就是我看比较这两节以后，我心里面就有这种感受啊。当我们真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爱他。我们爱他以后，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可以去遵守他的诫命。这是我思想这两节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华明的分享哈，所以这是很重要哈，我们那个动力从哪里来啊？我们遵行主的命令与守旧约的人守旧约的律法区别又在哪里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照样彼此相爱。所以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个动力是从我们明白明白基督怎么爱我们这一点上来的啊。所以我们天天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经历主的爱，领受神的爱。当我们心里面满满的装着神的爱，明白了神的爱之后这个动力才出来才愿意去遵行主的命令，才愿意去爱别人，才能够这个施恩于别人帮助有需要的人。
二章一节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犯罪？当然若犯了罪我们有忠保。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犯罪？我觉得基督徒我们有些时候会犯罪，但是神的生命让我们一犯罪就能够知道我犯了罪，我们对罪敏感了，所以我们不会活在罪中。所以要叫你们不犯罪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因为神给我们的新生命是要叫我们不犯罪。万一我们犯罪，马上我们自己就会知道，里头新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就要赶快认罪。所以基督徒神要叫我们不犯罪，就是靠着我们里面真正有神的生命，对罪敏感，我们不会活在罪中。如果一个基督徒犯了罪不认罪，他就麻木了，他就可能软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他祷告，要真正使他能够赶快回到主的面前。所以爱弟兄就在这里显出来了。完了、
好，谢谢同姊妹大家可以看这个三章第六节我们过后还会查到这一句话。那刚才这个同姊妹提醒我们的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犯罪三章第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凡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不犯罪，就不持续犯罪，就不会一直的犯同一个罪走不出来所以这个犯罪它是用一个现在进行时就是说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的 pattern， 一种的习惯，一种好像这个走不出来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那个关键点，不犯罪的关键点是在哪里要住在主的里面要接受主的光照，要接受圣灵的帮助提醒，要顺从神，愿意在光中与神同行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可以帮助我们不断不断的从一个罪一个罪的当中走出来胜过一个一个的罪当然我们在世上这个过程呢会一直持续下去会有新的罪又被暴露出来，那神会帮助我们不断的突破这个罪的捆绑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天上的父，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尤其是我们生活在这一个充满这个谬误谎言欺骗各种各样的运动，有时候我们看新闻会搅乱我们的思想，搅乱我们的世界的观念，价值人生的观念。主啊，我们能够这样常常的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来学习真理让你的光在我们的里面让你的圣灵的工作借着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可以远离罪恶，可以归向真神，可以学习爱人如己的这个功课，让你的生命，让你的样式不断的呈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你的光中不断的与你同行，继续不断的成长，这是有福的有你做我们的神，有圣灵做我们的宝贵师，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 啊，我们可以受到这个神的保护引导啊，行走在光中，就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立定这个心智啊，就是不抵挡神的工作。当圣灵进来的时候，圣灵的提醒、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心中有一颗柔软的心，愿意回应神的工作、神的提醒、神的光照、神的帮助、神的引领啊，主啊，就求你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能够啊分别为圣啊，跟这个世界、跟这个世俗、跟这个世界的潮流，真是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啊。愿意立定心志来倾心，与倾心的人一起祷告，一起来读经，一起来专心的来寻求那在主的光中的那种圣洁的生命的活法。说让你的爱的样式，让你的谦卑的样式，让你那个受苦当中有忍耐的那个样式和榜样不断的啊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啊。谢谢主，我说我们这接下来这一周啊，这是我们圣灵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啊，告诉我们在哪些的事情上我们真的是可以多做一些啊，去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